很多人都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我想很多的店里可能都大大赚了一笔。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节的生意远远不如母亲节。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圣经上的一段话。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一段话，非常的熟悉的一段话，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二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配偶，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兄弟姐妹，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儿女，但是绝对每一个人都有父亲母亲。难怪在十诫里面第一条跟人际关系的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不只是在十诫里面，到了新约，主耶稣至少五次在四福音里面提到当孝敬父母。接着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也两次，至少两次提到要孝敬父母。到底什么是孝敬父母？我们在今天很多人，你知道我们小组本来约着，有人约着今天要出去吃饭，我跟他们讲温馨小提醒，这一天是母亲节，你还是算了吧。为什么？因为很多餐馆都是满的，不是说在这一天请母亲吃个饭也很好，至少表达我们的这个敬意，对不对？但是远远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孝敬父母不是我送一张卡片给妈妈而已，不是我请你吃一顿饭而已，不是我唱一首歌给你听而已。孝敬父母，到底什么是孝敬父母？神期待我们怎么做？在英文哈，把孝敬父母翻译成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这是圣经的原文。孝敬父母，孝敬这个字的意思是尊崇、敬重、尊荣。尊崇、敬重、尊荣，根据圣经很多处的经文，我们今天早上会来看，以及根据我们个人的人生经验，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对父母的孝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会改变的。但是重点就是要孝敬，因为年岁的不同，因为相处的模式不同，我们孝敬的重点也不一样。但是最重要那个精神，那个态度是尊荣、是敬重、是尊重。好，那我想我下面我会分人生的三个阶段来看怎么样孝敬父母。第一个阶段就是孩童阶段，孩童时期大概就是一岁到十二岁。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in everything, For this pleases the Lord. 这讨主喜悦。孩子，听从你的父母，在每一件事情上 ，in everything， 听从他们。所以在我们幼年的时候，我们孝敬父母的方式，我们就是顺服他们，听他们的话。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听他们的话，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做。这个就是对幼孩童来说，这就是孝敬父母的表示。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做儿女的听从父母，圣经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看看现在的世界，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听从父母，你小的时候听从父母，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你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吗？诚实的人就会说没有，更诚实一点的人可能说我都是对着干。为什么神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到了孩子身上这么困难呢？因为人的里面有那种罪性，有叛逆的那种倾向，所以使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没有办法理所当然的做。但是做父母的，你必须要用方法让你的儿女听从你，因为他没有办法自动听从你，而孝敬父母是他得福的管道，得福的方法，得福的条件。所以做父母的必须要让儿女听从你，要求他们要听话，要要求他们顺服。我们知道现在流行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不同的教养儿童的哲学，对不对？各种观念。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不管这些观念在你听起来是多么的有理，按照圣经，上帝要人在生命的早期就建立起一个尊重权柄的态度。而在孩子的生命里面，第一个权柄人物是谁呢？第一个代表权柄的是谁呢？就是父母亲，就是你跟我的父母亲。所以做父母的人，我们的责任是要帮助我们的儿童，我们的孩童，在他们生命的早期就教导他们顺服权柄。上帝认为这一件事情重要到什么程度呢？是跟他一生至关紧要。所以神告诉我们，如果孩子不顺服，你必须要舍得打。哇，你说上帝不是爱的吗？父母不是应该爱的化身吗？都是圣经的话，我没有乱说哈。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想请问做母亲的、父亲的，你有没有时候你懒得管？有没有 ？Be honest。我现在正在跟朋友聊天，哇，家里高朋满座，开心的不得了。小孩在那边乱搞，平常不准做的事，今天都 OK。平常不准看电视，不准玩电脑，不准看手机，今天全部放假。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哇哦，这是上帝说的哦。简明圣经，刚才我读的那个圣经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简明圣经怎么翻译这一句话？小孩子不可不管教，他们不会受到鞭打就死掉。 父母用鞭子打孩子，孩子不会死掉，反而使他们不会成为地狱的阴魂。哇哦，舍不得打吗？可能最后就把他直接送到地狱里去。所以亲爱的爸爸妈妈，面对这个现代各种教育的哲学，我问你，你相信上帝的话吗？你相信上帝的话吗？受管教和责备的孩子将变得有智慧，放纵的孩子将使父母羞愧，羞愧。另外一个翻译是，鞭打管教对儿童大有益处，放纵的孩子使母亲羞惭。问问你自己，你真的相信神的话吗？不过在这里哈，我要说，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做父母的并不是 always 把杖拿在手上哦，一天到晚恐吓孩子。神没有这样讲，神只有说，当他要管教，当你觉得他应该被管教的时候，你必须要能够下得了手管教他，帮助他，约束他，让他能够知道权柄是怎么一回事。真的，我们父母必须要在孩童幼年的时候让他们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没有一个孩子不会挑战父母的权柄，再可爱像天使的孩子都会挑战你的权柄，时候到了他就要挑战你的权柄。但是做父母的必须求神给我们智慧，用聪明，用方法，让孩子认识到你是他的权柄人物，他必须要尊重在你手中的权柄，让孩子从小养成一个尊重权柄的态度。圣经从来没有说做老师的要杖打学生哦。为什么？因为圣经认为，我们做父母的如果在孩童幼年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观念，把这种态度，尊重权柄的态度交给他们了，等到他们去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已经懂得尊重权柄了，这些东西已经在家里学过了，所以学过的东西等到以后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点一点，一个又一个加在他生活里面的权柄，他已经习惯，是权柄我就要尊重。我当然知道今天坐在我们中间听到的没有一个人是孩童，那我到底讲给谁听呢？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从孩子长到现在成年的样子，我们中间甚至于有一些人都做了父母。如果我们放弃圣经的教导而接受现在养育儿女的哲学，一味的爱孩子，顺从孩子的喜好，很多家庭我们全家要聚餐，一定是孩子喜欢去 哪一家餐厅，我们就去哪一家餐厅。儿子喜欢吃这个菜，我们叫这个菜。女儿喜欢吃那个菜，叫那个菜。孙子喜欢吃那个菜，那儿子女儿都不算数了，就是孙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颠倒价值观的时代。我们觉得应该跟小孩子平起平坐，跟他们做朋友。我跟大家讲，这样养出来的孩子，他不会认识权柄到底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怎么样跟权柄人物来往对他是有益处的，这会成为他们一辈子的损失。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遗憾，除了做父母的，上帝给我们这个权利去管教我们的儿女，在你儿子女儿之后的一生里面，所有的权柄人物都不会管教他，所有的权柄人物看到这个人是不懂得尊重权柄的，权柄人物只会把他摆在一边，只会厌弃他，有什么好机会不会给这样的人。所以让孩子从小认识什么是权柄，是做父母的责任，否则一辈子要吃亏。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哈，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节到第十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哦，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呢，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个事情，他就去做。哦，耶稣听见就稀奇。耶稣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耶稣称赞这位百夫长的信心，到底他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到底他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很简单，他就是对权柄的运作有信心。当代译本哈，我今年用当代译本，这个地方说，这个百夫长说，哦，主耶稣你不要到我的家里，不好意思哈，因为我有上司。请问你在工作上有没有上司？每一个人都有上司。好，哎，我也有部下，我们有一些人已经到了 senior 了，你下面也有部下，对不对？好，我有上司，我也有部下，我命令我的部下去他就去，我要我的部下来他就来，我吩咐他们做什么事他们一定照办。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权柄的运作，这个就是权柄的运作。百夫长的上面，他在人的权下，上面有谁？千夫长，在军队里面，对不对？百夫长的下面有谁？十夫长。所以千夫长叫这个百夫长说，你去，他要不要去？他就去了。我要你带八个十夫长去办这件事情，他可不可以带九个？这就是权柄，你叫我去我就去，我叫他去他就去。所以主耶稣啊，你就在这里，你如果愿意医治我的仆人，你讲一句话，天使都要跳起来去了，你不必自己跑一趟。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就在那时候，他的仆人便痊愈了。这位百夫长得到了什么？这百夫长得到了什么？得到了他要的，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在你的权柄人物面前得到你想要的？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甚至于包括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可能在我们的权柄人物面前得到我们想要的呢？权柄在他们手上，他释放我们就有，他不释放我们就没有。但是为什么他要释放给你？明白吗？因为你知道这个权柄怎么运作。在我的生活里面，我很清楚我是在权柄之下，我非常清楚知道我的丈夫是我的权柄。平常在家里，如果他坚持什么，我就让他；如果他决定了什么，那就是 final。 不是说我是他的奴隶，他叫我干嘛我就，我们也会商量，我们也会争执，但是从我结婚开始，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他决定的事就是 final。 好，你说你好吃亏， no no no， 一点都不吃亏。等到我有需要的时候，我 always 去找他。真的，从我结婚到现在，我从前是一个身体很不好的人，我常常这边痛那边痛，然后身体不舒服。我每一次去找他，他如果不是立刻为我祷告马上痊愈的话，也是很明显的，一次祷告就会有很明显的改变，一直到现在很多次。你说他特别属灵吗？也不见得。我跟你讲，你的丈夫不需要很属灵，你只要顺服他，他就有权柄在你以上，那是真正的权柄。权柄有一些人我不要，我他没有我聪明。我听过很多很多姐妹讲，哎呀，如果我们家不靠我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因为我最聪明，我最了解情况。但是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话，我们没有把自己降服在上帝的真理里面，我们失去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失去的我们自己真的不知道。如果我想要权柄人物祝福我，我必须要尊荣他的权柄。有一些人啊，我不尊重你的权柄，但是我要你祝福我。没有，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上帝知道我们在谁的权柄之下，上帝也知道我们怎么样对待那个权柄人物，或者说上帝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个权柄。如果我们要享受从权柄人物来的遮盖跟益处，我们必须要先把权柄人物当作权柄来尊荣他。这些年呢，我观察到，也不是做牧师，在做牧师之前，我就观察到一些事情。两种人，三种人 actually。 一种人呢，是对权柄人物敬而远之，害怕权柄人物，不知道怎么跟权柄人物来往。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在学校的时候可能问题就很简单，哎，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问题怎么解答，不敢问。为什么？因为不知道怎么跟权柄人物来往，不敢问。好，在教会里面，在工作上，也不知道怎么样跟老板来往。在教会里面生活碰到了属灵的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打个电话给牧师、小组长，觉得不知道怎么讲。其实有什么难的呢？就是讲话而已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是我的权柄人物，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沟通，我又怕他觉得我很差劲，我又怕他觉得我很无能。尤其他是我的老板，我永远要表现一个很好的样子，很 capable 的样子。所以呢，所有的困难就自己去想办法。在教会里面，其实我碰到属灵的问题，我应该去找我的牧师，我应该去找我的小组长，但是我不敢。我希望我的牧师永远看我是很属灵的。 Come on， 连你的牧师都不属灵，不必这样。我们不知道怎么跟权柄人物来往。然后呢，在学校里面有一些小孩，就是不是老师就是很喜欢他，每天开开心心上课，Teacher's pet， 那些不知道怎么跟权柄人物来往的人就会讥笑，他是老师的宠物。这些年我观察到，有一些人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他们不懂得尊重权柄，所以他们也不懂得尊重权柄人物，随意的批评，规矩在那里，随意的破坏。因为在他们观念里面，权柄根本算不得什么，权柄根本算不得什么。我是跟权柄人物平起平坐的，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就让我跟他平起平坐啊， 什么东西我都可以代替我妈妈做决定。那权柄人物，老师你算什么，牧师你算什么？拜托，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是牧师，我这样讲，我不是牧师，我还是这样讲，我不是在为自己讲什么，我是在把真理告诉大家。我请问你，当你在一个团体里 always 是不 care 权柄的人，你觉得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这样的人，他能够从权柄人物，在他一生里面的权柄人物，他能够得到任何的好处吗？当老师，当老板，当这个牧者，有什么事情觉得说我要交代给一个可以信靠的人？好，有一天你的老板，我跟你讲，我们教会有一些开餐馆的人，他的第一个餐馆就是他老板跟他合股开的。你想想看，为什么他有这么多 employee， 为什么他要找这个人跟这个人合资开餐馆？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已经学会了听从，学会了尊重权柄，所以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愿意跟他一起来赚钱，我愿意看到他成功。如果我是老板，我已经成功了，我已经知道怎么开餐馆，我现在想要一个可靠的人，我会找一个从来不顺从权柄的吗？会吗？会吗？不可能。很多的机会，因为我们从小没有养成一个尊重权柄的态度，我们就失去了，我们连我们失去了什么机会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会说那些人是 teacher pet， 那我请问你，他们都是会拍马屁的吗？百夫长得到他所要的是因为他拍耶稣的马屁吗？我们在哪里都会看到要挑战权柄的人，很遗憾，他们小的时候没有学会怎么样尊重权柄。下面我要讲的哈，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权柄和有权柄的人可能是两回事。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在你的公司里面，你的直属上司，你的经理，或者是你们整个公司的老板，做决策的人，他们可能有很烂的道德品格，可能有小三小四，可能在做生意的时候拿回扣等等，你看不起他的道德品格。可能在教会，你觉得这两个牧师，这三个牧师，现在是三个牧师还一个传道人，这四个人祷告也没我行，然后呢这个恩赐也没我彰显，好，他们凭什么做权柄人物呢？对不对？我觉得他也没有我属灵，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分清楚，权柄跟权柄人物可能是两回事。我尊重的是他的权柄，我尊重的是他代表的权柄。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我在这个公司，哇，我真的觉得这个老板真的很差劲。每一次都是我做的东西 ，proposal 都是我出的，然后最后功劳都是他的。哎呀，我受不了了。好啊，离开，我可以换一家公司，对不对？教会也是，哇，我实在是这个牧师太烂了，那我换一个教会。千万不要 under 他的时候，去 against 那个权柄，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我跟你们讲哦，我觉得这个是肉不是奶的信息。有些人可能你现在坐在下面就听不下去，但是我真的要告诉你，为了你自己的益处，为了你儿女的益处，必须要早早的教导他们要顺服权柄。我看过 当牧师还在读他的 PhD 的时候，我看见过在他们的系上有一些人可以毕业了，教授就抓着不让他毕业，一年又一年的拖。为什么？因为想要这些学生给自己做廉价的劳力，所以不让他毕业。好，我们也经验过有些学生就火了，就跟教授吵吵吵，最后谁吃亏？我问你，一定是学生的，一定是学生的。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同样的教授啊，对不对？为什么有一些人最后还是顺利毕业呢？对，我是吃亏了，但是因为我 under 你的权柄，我还是跟你好好的相处，我尊重这个权柄。最后他就从权柄人物得到了他想要的毕业证书。你从小养成了尊重权柄的态度吗？或者你已经在这些年吃了很多的闷亏，你不知道怎么样跟权柄人物交往，所以当老板想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不会想到你，因为都不知道，他不认识你，很可惜。其实你有能力，你很厉害，你能够做，但因为老板不认识你，老板怎么会一天到晚有事没事跟你去聊天呢？不会的。你要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把你自己能够做什么让他知道，让他认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大卫尊重的是扫罗所代表的权柄，是不是？他尊重的是扫罗所代表的权柄。他好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跟不同的人提到，哇，你怎么敢？因为有些人还自以为自己很棒，我杀了他，跑来最后头被砍掉了。大卫是一个非常清楚知道权柄是怎么回事的人，所以他不见得是尊重扫罗这个人哦，因为扫罗一直追杀他嘛。但是大卫一再的说他是神所高立的。神高扫罗干嘛？做王啊。那我是大卫，你知道大卫的想法，好，既然上帝高你做王，你就去做你的王吧，我不碰你。有一天上帝看你不爽了，实在再也忍受不了你，他自己把你挪开。弟兄姐妹，在你所有的权柄人物上面，我们也要用这种态度。你如果看你的牧师不顺眼，你就祷告，主啊，把他挪开。在神没有挪开他之前，我奉劝你要尊重权柄。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跟我的儿女讲的。你在你的上班的地方，你在你的教会，你能够做的就是尊重权柄。保罗说这句话，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那个 Living Bible 讲 Children, obey your parents.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because God has placed them in authority over you. God placed them in authority over you. 顺服你的父母，这是正确的做法，因为上帝已经把他们放在你之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小就应该建立起顺服权柄，对权柄的尊重。好，如果很遗憾你在小的时候没有被管教过，也没有被勉强的学习，棍子拿在这里要求你做作业，要求你不准再出去玩了，要把该做的事情先做，如果你都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话，没有关系，悔改，从现在开始不晚。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一点哈，父母不管我们在什么年龄，上帝对我们说， 当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可是也许从小你的母亲受到你父亲很不公平的对待，然后你的母亲呢就会在你面前说你父亲很多坏话，以至于大家团聚的时候你父亲就像个隐形人一样，他在家里一点都不被尊重，大家觉得哎呀，甚至于觉得他早点死这个家会更平安。或者反过来，你的母亲做了一些让你父亲很不满意的事情，父亲在孩子面前数落母亲的不是，所以造成你今天觉得我为什么要孝敬我的父亲，或者我为什么要孝敬我的母亲，我 parents 只有一个，就是母亲或者是父亲，另外一个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觉得很遗憾，很遗憾，因为父母不懂得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不懂得怎么样处理自己里面的矛盾，就把这些东西带到孩子面前。孩子年幼，不懂得分辨，也不知道怎么分辨。就算知道怎么分辨，哦，爸爸是坏人，妈妈是好人，可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跟他爸爸之间，那个坏爸爸之间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就不会孝顺，就不会孝顺。那我问你，如果这是上帝给你跟我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我们的父母亲做的不对，使我们在这个应许的祝福之外了，今天你觉得哇，太难孝敬我爸爸了，你要怎么样？悔改，跟神说我错了。不要找很多理由，都是我妈妈当时怎么样，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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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不要，那也不是孝敬，控告妈妈，在上帝面前控告妈妈就不行嘛，对不对？就说神啊，赦免我，我没有这种态度，我没有尊重权柄的态度，求你赦免我，悔改，悔改，悔改，让我们能够重新走到蒙福的道路上。第二，青少年阶段，当我们到了青少年阶段的时候，比如说13岁到19岁，大概啊，我们在这一段的年龄，怎么样孝敬父母呢？希伯来书有一段话，12章第9节。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们父母管教我们，我们对父母的态度是不是敬重他们？我们会感恩他们愿意管教我们吗？箴言1章8节跟6章20节这两处的经文，现代中文译本一模一样的话，在箴言里面说了两次，年轻人呐，要谨守父亲的训诫，不要忘记母亲的教导。当我们长成到青少年的时期，这是一段狂飙期，有可能因为我们幼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没有得到很好的滋养，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荷尔蒙开始狂风大作。总而言之，很多人在这一段时期，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脑里面都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包括什么呢？包括女孩子开始探索爱情，容易早恋，是不是？13岁到19岁，有多少人你暗恋过老师、男生、同学啊？杂货店的那个老板，就是很多滑稽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女孩子开始哦幻想这些东西，所以容易早恋。那男孩子呢？他们开始需要追求认同，所以容易结党。我们这一帮的，我看他们那个不顺眼，好，怎么样怎么样？男孩子要这样，好，你说我很正常，我没有早恋，我也没结党，但是我呢，就是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我突然之间觉得生命好像除了睡觉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事情干了， 那另外一些小孩呢，像现在有一些小孩只有上网打游戏，我可以忘去一切的烦恼，结果不晓得正在累积烦恼。妈妈这个时候怎么办？敲门，不要再睡了，起来上学。好，然后小孩就不理不睬。有一些小孩呢动辄的狂吼回去，吵死人了啦，其实人家是在叫我们起床，应该要去上学了，不上学，对不对？父母就说要起来啦什么。有没有时候稍加管教，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就一副我跟你是天下最糟糕的仇人，不服管教，对爸爸妈妈动辄吼叫，不然就摔门。你说哦，我青春期其实还不错，从来没有什么出格的这种作为。但是呢，你有没有因为搞不过爸爸妈妈，我知道我斗不过你，我也不敢，那我就自杀，我就出走，我自杀出走，我没有伤害到你，我没有对你大叫，但是我用另外一种手段威胁你，叫你顺服我，叫你从此以后闭嘴，不要管我。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曾经这样过，我们怎么样？来读一段经文，箴言30:17，喜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不要觉得青少年嘛就是这样子啦，都难免的嘛，他们就是悖逆嘛，也不要认为说啊，那个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现在正常了，我现在对我爸妈也不错了，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没有关系，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 No， 因为这些东西在神的眼里是清清楚楚的，你跟我有一位神，他们不会随便忘记不该忘记的事情，这是很大的 problem。 所以呢，悔改，悔改唯一能够让你跟我在神的面前站住的方法就是悔改。我们如果父母还在，向父母认罪，可能他们早就忘记这些事情了，但是我们做过的事情我们自己记得，要去处理它，用一个对的方法去处理过去这些留在父母心中的伤害。你可能写一封信，或者你在视频里面就直接告诉他们啊，妈妈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哎呀，我真是太不懂事了，我怎么会对你这样子叫，我摔门啊什么。你妈大部分的妈妈都会说啊，有吗？我都不记得了。哦，你不记得就算，但是我现在要郑重跟你道歉，你不记得的事情你要在上帝的面前处理耶。我相信我们处理这些我们的父母已经忘记或者他们早就原谅我们的事情是讨神喜悦的，我们甚至于做这件事情也是代表孝敬父母。你小时候有没有偷过你爸妈的钱？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比较不会偷钱，他们都是直接刷 credit card， 他们不觉得那是偷。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钱，哇，偷爸爸一个 2毛3毛5毛去买烤番薯，去烤玉米，这些东西要承认我偷过你的钱。圣经说自己觉得自己偷爸妈的钱不是偷的，这种人就是偷盗贼，神讲得很清楚，把它处理掉，把它处理掉。对，也有一些小孩，也许你是青少年，你坐在这里，或者是你是长大了哈。你说我真的没有，不像他，不像他。哎呀，他们小时候都好坏，我没有。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你父母跟你说话都小心翼翼的，不像你小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对你讲话非常的紧张。其实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就是一点就爆的爆竹，所以爸妈就是，因为爸爸妈妈爱我们，所以他们就在学习，忍气吞声的学习怎么跟青少年儿女、青春期的儿女相处。你觉得这样的孩子，我们能够说得上是孝敬父母吗？如果你的孩子正在这个情况，你要帮助他，你要管教他。深深的父母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你有什么方法管教你青少年的儿女，并且让他敬重你？为了我们的儿女好处，因为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想要你的孩子在世蒙福长寿吗？教导他走在神的心意里。你想要你自己在神的面前蒙福长寿吗？悔改，为自己青少年做过的事悔改。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经文，刚才读这种我都觉得非常的恐怖。喜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这是神讲的话哦。你说神不是充满爱的吗？他是在原则里面爱我们，不要去触犯他的原则。所以神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是从幼年到我们老年，不管是你的幼儿无知，或者是你的青春期，或者是你的更年期，没有借口，要孝敬父母。第三，就是我们成年之后，20岁到父母在世的日子。箴言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人的一生非常的短，转眼之间我们长大了，我们的父母衰老了，年老了。这个时候父母好像跟我们的关系更像朋友，而不是我们的长官。我们孝敬他们的方式也会不同。坦白说，人老了，很多东西很无奈，以前很容易做的事情，现在可能需要帮助。比如你的爸爸从前可以自己割草，现在已经有点割不动了，对不对？你的妈妈从前在厨房的时候，很容易把各种酱的罐子瓶子一开，盖子就开了，现在要叫，哎呀，开不了，开不了了，帮一把吧。比如家里有一件大的家具要挪一下，挪不动了，这个时候妈妈爸爸就会叫我们来帮助。我们要怎么样？甘心乐意，和颜悦色，立刻去回应他们需要帮助的事情。Willingly, cheerfully, immediately 去回应他们，这是孝敬的表现。哎，别等一下，等一下，哎呀，其实是在干嘛？为什么要等一下？因为游戏正打得欢呢，跟朋友聊天正聊得好啊，不想动，不要这样。而且，我们的父母可能因为我们在美国，他们也来了美国，他们年纪大，不会开车，他们的英文也不够，所以他们可能很多事情，如果孩子不帮他们，他们都没有办法做，对不对？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能够孝敬父母的方式，就是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活容易一点。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很多的东西一下子就翻新了，根本年纪大的人就跟不上。你看中国上海一 quarantine 之后，那些老人根本抢不到菜，为什么？因为你不懂得怎么上网嘛， 手机买菜 你抢不过人家，对不对？我觉得美国西方的文化是没有尊敬老人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看重孩子的文化。但是我觉得这个 quarantine 的时候，在这个我特别注意，可能很多的店就是 Costco 让我觉得很感动。他们就是说九点到十点还是什么时候，就是 senior 可以去，别的人就不要，好，就让这些 老人家可以 很充裕的物资可以买到，这是非常非常好，在西方真的是让我很感动。我相信如果在东方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态度跟观念。那但是你家里的父母呢，旧的手机要淘汰了，新的手机，那我怎么把我这些信息都 move 到新的手机上呢？妈妈爸爸可能需要我们帮助很多事情。 Uber Eat 怎么叫啊，不知道怎么叫，可是呢，哇，今天朋友要来家里，我自己又做不了什么菜，就帮助爸爸妈妈 order 一些，怎么用这些东西。所以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会说，哎呀，我怎么教了你那么多次你还记不得？他就是记不得，他老了，这东西对他来讲真的很难。你知道我有一天心脏不舒服，牧师就买了一个这个给我，因为他可以那个30秒的这个心电图，让我知道我到底什么问题。哇，一拿来，我这个老人又小又不知道那么复杂，我说你不是那个身体的年龄，他身体年龄只有60岁，比我年轻，我说你这个年轻人帮我做吧。牧师就帮我把它弄。你平常顺服他，你需要的时候他就会帮你啊，他就是你的权柄啊。所以对老年的父母要忍耐一点，要耐烦一点，这是孝敬他们的方式。同时呢，还要设身处地帮他们着想。台湾有一个新闻处的新闻部的部长叫做龙应台。龙应台女士在一篇文章里面，她写到，我的朋友问我有没有什么后悔的事情，她写到真的有一件事情她很后悔，就是她父亲80岁，常常喜欢开着车带着她的母亲到各个地方去玩，可是呢80岁了总是反应比较慢。有一天呢，他不知道他爸爸是为了要闪避一个什么东西，就紧急刹车。他爸一刹车的时候，他妈妈的手就撞断，就撞到那个车子的那个就断。结果他说那个黄昏呢，他看到他们三个人坐客厅，他看到他妈妈的手弄着一个绷带吊在那里。他跟他爸讲说，钥匙拿来。他爸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把钥匙，车子钥匙给他，同时呢也自己把行车执照也一起放在茶几上，然后他就讲，以后要出去叫出租车，儿女付钱。他说他没有想到，在他父母的那个年代生活的人，你给他再多的钱他也不会舍得叫个出租车跟着自己。我现在，哎呀，这边好看好看，停一下照一下啊，那边我们再去哪。他说我父亲一定会斩钉截铁就说浪费。所以从那个黄昏之后，钥匙被没收了，行车执照也自己交出来之后，他说他父亲的精神状况就直线的下降，再也没有出门过了，然后后来身体快速的衰老就过世了。所以他说这个是他非常遗憾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提醒我们，因为父母的年纪不同了，我们要设身处地想一想他们现在的情况。另外一个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姐弟四个人每一个礼拜二从这个 quarantine 开始之后，我们就每一个礼拜二早上跟我妈妈四个姐弟就跟我妈妈 room 这个团聚。那去年九月我有了外孙啊，就我女儿就常常寄照片啊、短的视频啊给我，那我就因为我变外婆了，我妈变太婆了，全家都升一级，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然后我们就在这个 reunion 的时候，最这个重点就是看 Owen 长得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这个礼拜又会什么把戏。那我妈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视频，哦，好可爱哟，嘟嘟嘟嘟嘟，哎，太婆在这里，太婆在这里，就一直要跟他讲话。然后有时候呢，在放视频的时候，我妈正在逗他的时候，突然之间欧文就抬头，然后就对着镜头笑，我妈就哎呀他好有反应哦，对我笑什么。开始的时候我就会跟我妈讲，妈那是照片，妈那是视频，他没有真的在那里。几次之后我就意识到他快乐就好了，我干嘛要在乎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对不对，就是他只要快乐就好了嘛。你知道我的妈妈她在年轻的，她一直在财税局，台湾的财税局做到退休。她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非常外面可以赚钱，家里养了五个孩子，然后一直做到退休，非常的。你知道我爸爸是一个非常好客的人，就是几个月我们家就会有那种大请客，就是我们这几个小孩就是要一整天都会在厨房里面帮我妈妈，我妈说要干嘛干嘛，我们就帮这个帮那个这样。所以我妈是一个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是很能干，但这些年她现在已经94岁，我们就是发现她的记忆力，首先是记忆力慢慢退后，后来呢就是理解力、判断力都开始跟她年轻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从前哈，我这个人是觉得对就对，错就错嘛。可是我这些年跟我妈妈的相处，我就发现人在学习期是应该被纠正的。可是如果等到她已经晚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应该就要告诉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让她快乐。应该让他快乐，为什么？因为人年纪大了，常常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呢，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朋友都很多都过世了，根本没有朋友，没有什么朋友，94岁的人没有什么朋友了，要跟谁约着去吃去饮茶，要跟谁约着去旅行啊，就没有人了，所以他们的生活变得比较困难，不像从前他可以到处走的时候，他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生活比较多快乐。现在是生活比较多辛苦艰难，所以做儿女的怎么样孝顺他们，就是帮助他们的生活能够加添一些快乐。我请问你，你知道你父母爱的语言是什么吗？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爱的语言。你知道，你可能知道你的配偶，你可能知道你的儿女，你知道你父母他们爱的语言是什么吗？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们什么是他们爱的语言，然后呢，常常让他们感受到他们被爱，他们就会快乐。一个人只有在感觉到自己被爱的时候，他会特别快乐。所以了解一下你父母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常常做一些让他们开心，让他们觉得他们被爱的事情。刚才我们读了箴言23:22，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这个礼拜我看到 The Good News Translation， 我觉得翻译的真的太好了。 Listen to your father, without him you will not exist. When your mother is old, show her your appreciation. Show her your appreciation. 我觉得不可藐视父母，这是消极的孝敬。积极的是什么？感激他们，向他们表达你的感激之情，这个会让我们的父母非常快乐。我记得当我有一年的感恩节写了一封信告诉我的爸爸妈妈，谢谢他们在我的生命里面做的一些好的事情，影响我的生命。后来我妈妈告诉我，你知道你爸爸做什么？我说怎么样？他说他竟然在大学同学聚会的时候把你的信带去念给大家听。哇，我说哦，效果这么好啊。所以我就来教会跟大家讲说，哎，我们大家都可以这样做。结果郭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爸妈，他说他爸爸妈妈开心哦，开心的不得了。这个礼拜我在芥菜种小组聚会听到张莹说，哦，我就是听了你们讲嘛，所以我有一年也写了一封信给我爸爸。你知道吗？当我回家，我回娘家的时候，竟然发现我爸爸把那个卡片供在那里，好像是他的奖状一样。你看，我们做儿女的，这么一点小事，可以让爸爸妈妈这么开心。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让你年老的父母很开心的，用点心思，花一点。现在 Zoom 很方便，对不对？那如果你父母在的地方 Zoom 不可以用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写信。如果有 Zoom 的话，哎，我们就跟父母谈一谈，小时候啊，你做什么啊？什么东西好吃啊？哇，好好吃哦！我们现在都买不到这种东西，对，很多东西小时候妈妈做的，我们是买不到的。而且小时候的味道，哇，你回忆这些，还有我们全家一起经历过什么快乐的事情，或者什么痛苦的事情，当我们一起回忆的时候，其实就是父母知道，哇，我从前做的，我养育你们，原来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真的发生了一些影响力，这些对父母来讲是非常好的，很值得我们做的事情，这会让他们非常快乐。箴言23:25说，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孝敬年老的父母，还有一点就是要奉养他们，要照顾他们经济上的需要。这当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需要，有一些父母他们帮儿女积了很多的财产，但是有一些我们中间可能我不知道，就如果你总而言之你需要关心你父母财务的情况，要了解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到底有什么诫命？耶稣接着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哎，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要本来要奉养你的，现在已经奉献给教会了，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那耶稣接着说，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我们由耶稣在这里讲的话很明确地说到，孝敬父母要包括奉养他们。保罗也在写给提摩太的信里面提到，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这里我要提醒已婚的弟兄姐妹，对待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要和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你可能说，在感情上怎么可能不可能？在感情上如果不可能，你在行动上也不可以有差别。你如果带孩子回娘家，你也要带孩子回婆家。你如果买礼物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你也要买给礼物给自己的公公婆婆跟岳父岳母，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记得哦，神很清楚地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是我所恨恶的。 既然我叫这个叫爸爸，叫这个叫妈妈，叫这个也叫妈妈，叫那个也叫爸爸，所以我们就是要对待公公婆婆跟对待岳父岳母同样，就像我们对待自己肉身的爸爸妈妈一样。为什么路德他会这么蒙福啊？波阿斯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他？一个很大的原因，波阿斯自己说的，哦，你对待婆婆的拿俄米的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所以他是因为孝顺孝敬婆婆，真的在世长寿蒙福。可能有人会说，哈，奉养父母，我自己的生活也是不宽裕嘛，怎么还顾得到父母呢？耶稣给了我们最美的榜样，当耶稣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是连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的时候，他看着下面，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他对着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就是在自己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的时候，耶稣仍然为他的母亲安排。所以表示我们在我们自己最糟糕的时候，如果父母有需要，我们应该要照顾他们的生活。最后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没有一个父母是完美的，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的父亲你的母亲值得尊敬你才尊敬他，值得尊荣你才尊荣他，没有，神没有说，神说当孝敬父母，据点。所以表示这件事情不要商量，没得商量，是要确定要去做的。也许过去你的父母做过一些 不对的事情，甚至于他们做的事情深深的伤害你，如果你饶恕他们并且仍然孝敬他们，你想想看，上帝能够不祝福你吗？是不是？当我们克服这一些，我们尤其我们现在有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管我们父母做过什么事情，我们仍然孝敬他们，神会不纪念我们吗？我现在要讲我的结论哈。耶稣曾经说过，在末后的时代会有一个可怕的现象，就是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保罗也警告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到来。这个危险的日子不是什么山崩地裂，不是海啸，不是病毒哦，是人的心。末世最危险的就是人的心。这人的心里面包括什么？违背父母，违背父母，还包括没有亲情，这个是他后面写的。所以我相信当神在写圣经的时候，他已经一眼就看到了21世纪现在的情况，所以神写下，不管世界怎么改变，不管这些人以后要起来，儿女要起来，这个害死父母，与自己的父母为敌，不管人怎么样的违背父母，没有亲情，神说，我的儿女们，你当孝敬父母，你当孝敬父母。所以我们一定会越走下去，这个世界的标准，这个世界就会越堕落，越混乱，越不孝敬父母，害死父母的，违背父母的，现在已经时有所闻了。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这仍然是神给我们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幼年、青春期、成年，我们可能孝敬父母的方式不同，但是我们对父母尊荣的态度一直都在那里，那么我们都会是一群蒙福的人。好，我今天的信息就停在这里，然后我的回应，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花一段时间来祷告。可能有一些人，你发现在你幼年的时候，你的父母并没有让权柄在你的生活里面树立起来他该有的这个样子，所以以至于你从幼年一直到现在，你对权柄人物或者对权柄没什么概念，也不知道怎么来往，或者非常的不服，使你自己吃亏。就算你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吃亏，在神的面前吃大亏了。那我们为这个悔改。如果在你的青春期，你用很恶劣的态度对待父母，让他们伤心，让他们痛苦，即使他们已经忘记，你还是要向神悔改。然后如果你的父母现在还健在，那么你可以为他们祷告，祝福他们。如果他们当中有的爸爸妈妈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我们可以最大的孝敬父母就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借着你的孝敬，借着你的顺从，借着你的福管教，都可以让你父母的眼睛打开，发现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改变。所以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也为你的父母祷告。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人，你的父母已经过去了，他们不在这个世上，你可以为你的儿女，如果你有儿女的话，为你的儿女祷告，求神帮助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不管他们的朋友怎么对待父母，你为你的儿女祷告，求神求圣灵帮助你的儿女能够遵守神的话，懂得孝敬父母，使得他们以后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能够大大的蒙福。我们花一点时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一条蒙福长寿的道路指给我们看。主啊，我们向你所承认的罪，或者在我们无知的时候，或者在我们不懂真理的时候所犯的，我们违背了父母，我们悖逆了父母，我们没有用好脸色给我们的父母。主啊，求你赦免我们，也给我们好机会，让我们或者能够面对面的向父母道歉，或者给我们机会写信向父母道歉。主啊，你说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会赦免我们的罪，你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每一个人的父母不同，他们所需要的帮助，所可以使他们快乐的事情也不一样。亲爱的圣灵，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父母还在的年日，我们让他们快乐，我们让他们的生活容易一点，我们让他们感觉到他们这一生抚养的孩子是带着感恩的心看待他们的。主，我们中间若是有父母还没有认识你，求你一定要听我们的祷告，重生他们，把他们生进你的国，让我们不但在地上的时候是一家人，到了天上我们还是你国度里面的一家人。主啊，谢谢你，我们愿意照你的诫命而行，愿你在各方各面来激动，来帮助，来纠正我们，好使得我们愿意的心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上，能够不但我们自己良心无亏，我们的父母得到快乐，安享晚年，我们在你面前也讨你的喜悦。主啊，我们学到了这个真理，我也向你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让我们世世代代的子孙都是孝敬父母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在这里，我相信有一些孩子已经订好了餐厅，要邀请爸爸妈妈出去吃饭。愿神赐福大家，所有的母亲都有一个最快乐的母亲节。